持，激发内在能量，让正念与你的生活相伴。因此，尽管已经找到了筏，人们仍然需要付出努力去划动它。在经文中，那个人借助筏并依靠自己的努力，最终安全地抵达了彼岸，依靠自己双手双脚的努力，这是为了激发内在的能量。这能量包括了初始的能量、持续的能量以及最终的能量，直至达成目标。提舍尊者的故事是这三种类型能量的最好体现。提舍是守卫城中的一个大家族的首长，听从佛陀的教导后，他利用初始能量放弃了自己的巨大财富，成为一个在荒野森林漂泊的人。最后他决定住在森林里，独自一人与正念相伴，忍受孤独寂寞以及荒野中野兽和妖魔的骚扰，精进禅修，这是他的终极能量。另外一个是关于泰国云游僧阿江铁的实例，他叙述了自己在荒野中面对野兽时如何激发终极能量，战胜内心的恐惧。我坐着禅修却无法专注，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心已被老虎吓倒了，我满身大汗，天气这么冷，为什么全身还是不断的出汗？我把袈裟展开来覆盖身体，却仍不断颤抖，心因而疲惫至极，无法禅修。我想先躺一会儿再试着禅修，当我正打算斜靠着墙壁时，老虎又吼了一声，我颤栗了起来，仿佛得到了森林热症。那时才意识到自己是因惊吓而拒绝专注，因此我立刻站了起来，决定提起勇气面对可能来临的死亡。心自此慢慢平静，再没听见老虎的声音。偶尔在听见老虎的叫声时，我会略过它的吼叫，只当那是声音，就如风吹过物体一般。再回到提舍尊者的故事，提舍尊者的弟媳妇担心他可能受不了出家艰苦的生活，还俗回家，并要回他的财富，于是就派了几名强盗去杀他。强盗们进入森林搜寻长老，没过多久就来到了他所居住的地方，并围着他坐下。于是长老问道，居士们，你们为何而来？他们回答说，来杀你。长老平静地回答道，请你们再让我多活一晚，我定会遵守诺言，束手就擒，任你们处置。强盗们回答道，哦，沙门，在这样的森林里，谁能担保你不会逃走呢？于是长老拿起一块大石头打破了自己的腿骨，忍着痛苦他说，居士们，这样的担保可以了吗？为长老无畏的勇气感动，且知道长老已经无法逃走，强盗们就暂时离开他，走到金行道的一端，燃起火堆，躺在地上睡觉。当时提舍长老不愿意 凡夫的身份就这样死去，于是精进的修行观禅。如何修行呢？著书中解说，长老不去注意因腿骨断折所产生的痛苦，压抑着身体的痛苦，而思维自己的戒行。由于他的戒行清净，所以心中升起愉悦与欢喜。由于愉悦与欢喜，身体的痛苦消失了，然后他修行止禅，以培育定力，再以该定力作为基础，逐步的修行观禅。在当天夜间的三个阶段里，他以最终的能量完成了沙门的任务，证悟了阿罗汉道果，并且说出下列这些庄严感人的话。打断我的双腿，给你们作为担保。我厌恶且不愿以污染的心而死。如此思维之后，我见到诸法实相，并且在黎明时证悟阿罗汉果位。十一，涅槃。涅槃是远离了能带来再生的可爱。最后回到经文之中，那个人借助法，并依靠自己的努力，最终安全地抵达的彼岸，他站到了最高点。彼岸是安全的，远离危险，这就被称为涅槃。在巴利文中，尼班纳源自动词尼班底，意为被吹灭或被熄灭。涅槃作为佛教修持的最终目标，其字面意思是火焰的熄灭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灭亡，它是表示熄灭了世间的贪嗔痴之火。共有两种涅槃界，如是语经44如是解释。诸比丘，涅槃界有二种，尔等为二，即是有余一涅槃界与无余一涅槃界。诸比丘，何为有余一涅槃界？诸比丘，此处有比丘是阿罗汉，其漏已尽，以修梵行所作一半，卸却负担以证阿罗汉果，完全断除生死束缚，因正智得解脱，其五根尚未毁坏，皮仍体验实意与非实意，仍感受快乐与痛苦。诸比丘，其贪嗔痴已断，名为有余一涅槃界。诸比丘，何为无余一涅槃界？诸比丘，此处有比丘是阿罗汉，其漏已尽，以修梵行已作一半，卸去负担，以证得阿罗汉果，完全断除生死束缚，因正智得解脱。来自感官的一切输入无有喜爱，在此冷却下来。诸比丘，此即名为无余一涅槃界。 有余依涅槃界是此生的解脱，以火以熄灭，于净上温为代表。代表已证悟的阿罗汉还有感官，觉知于喜乐，但已脱离了贪嗔痴，无依于涅槃，是阿罗汉此生以后的经验。以火焰灭尽，余尽以冷作为象征，来自感官的一切输入冷却下来，他火他从时空存在的最细微的苦与局限中获得了解脱。这后一个层次是不可描述的，即便从存在与非存在的角度也不可能，因为言辞只适用于有限事物。中部72经婆娑火经如是记载，游行者婆娑氏，乔达摩先生，这样新解脱的比丘在生于何处呢？婆娑，在生不适用。那么乔达摩先生不再生呢？婆娑，不再生不适用。那么乔达摩先生再生且不再生吗？婆娑，再生且不再生不适用。那么乔达摩先生既非再生也非不再生吗？婆娑，既非再生也非不再生，不适合。乔达摩先生，在这里我陷入了无知，在这里我陷入了迷乱。先前我与乔达摩先生谈话而有的些许静静，现在都消失了。婆娑，这足以使你无知，这足以使你迷乱。婆娑，此法是甚深的，难见的，难觉的，极静的，殊妙的，超越推论的，微妙的，被贤智者所体验的。你以不同的见解，不同的信仰，不同的喜好，不同的修行，不同的师承，是难了之的。那样的话，婆娑，就这种情况，我要反问你，就依你认为妥当的来回答。婆娑，你怎么想？如果火在你面前燃烧，你会知道这火在我面前燃烧吗？乔达摩先生，如果火在我面前燃烧，我会知道这火在我面前燃烧。又婆娑，如果我这么问你，这在你前面燃烧的火是源于什么而燃烧的呢？婆娑，当被这问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回答？乔达摩先生，如果这么问我，这在你面前燃烧的火是源于什么而燃烧的呢？乔达摩先生，但被这么问时，我会这么答：这在我面前燃烧的火，源于草和木材燃料而燃烧。如果火在你面前熄灭了，你会知道这在我面前的火熄灭了吗？乔达摩先生，如果我面前的火熄灭了，我会知道我面前的火熄灭了。有婆娑，如果这么问你，这在你前面熄灭的火之后往哪个方向走呢？ 或东、或南、或西、或北呢？婆娑，当被这么问时，你应怎么回答？乔达摩先生，那不适用。乔达摩先生，这火、原草和木柴燃料而燃烧，它的耗尽，又没有其他燃料可补充，没了燃料，那只名为熄灭了。同样的，婆娑，当凡以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来称呼如来时，能称呼如来的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已被舍断，根已被切断，就像无根的棕榈树，成为非有，为未来不生之物。婆娑，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灭尽而解脱的如来是甚深的、不可量的、难被深入了解的，犹如大海，在生不适用，不再生不适用，再生且不再生不适用，既非再生，也非不再生不适用。朱巴理论师较喜欢解释涅槃为可爱纠缠的不存在或离去，所以涅槃是远离止息能带来再生的可爱。只要人们还受到可爱的纠缠，他们还被绑在生死轮回里，苦导致苦之因的爱欲是世间的，是原生法，是无常的，而涅槃则是出世间的非原生法，是常的，因为它不依因缘而生，涅槃也是乐的，它被称为无上的妙乐。这种妙乐的到来是由于所有感受都完全寂静熄灭。这种说法看起来确实是有矛盾，因为许多愉快的感受正是通过我们的六根接触六尘体验到的。舍利佛尊者对中比丘说，诸有，它是涅槃，是快乐。优陀夷尊者迷惑了，问道，但是朋友舍利佛，此中无受，如何快乐？朋友，此中无受，这正是快乐。为何无受是快乐？因为佛陀曾经说，不论什么感受都是苦的，一切感受都是苦，因为它们会变化。涅槃也是无我的，它不为我所有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自我，在我里面没有涅槃，在涅槃里也没有我。说阿罗汉或佛陀进入涅槃是世俗角度的说法，为了便于理解，因为涅槃不是一个地方或天堂，有情可以继续在那里永远安住。经典中说佛陀和阿罗汉正住涅槃，是为了表明苦的止息或生死流转的终止。涅槃也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是一种自我毁灭，因为其中并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毁灭。这种错误的认知使到他们不愿使心倾向于涅槃。 的确，很难想象有比彻底毁灭这个描述更形象、更致命的。十二，阿罗汉。对于如他一般摧毁所有枷锁的人，痛苦已不复存在。所谓站在至高点，表明成就了阿罗汉道果。阿罗汉在巴蒂文中是阿尔汉达，阿瑞是贼，汉达是杀。阿罗汉即是杀贼的意思。所谓贼，贼就是贪、嗔、痴、嫉妒、牵令、追悔、慢、疑、邪见、昏沉、妄念、无惭无愧等诸烦恼。称这些不善心所为贼或烦恼，是因为他们折磨心，使心受污染而堕落。阿罗汉杀尽了所有的烦恼贼，是清净无染的，他的行动不再有结果，不再有业的效力，因为只有由烦恼发动起来的行动才会带来果报。他是超善恶的，他已舍弃善和恶。他不被过去、未来和现在所困扰。他以正确之慧善见欲望，如木炭或坑，因此他不执取世间任何的事物，所以他没有恐惧。他不被生活的变动所搅扰，接触世间八风，利、衰、毁、誉、称、饥、苦、乐，他的心不动摇，安稳自在。这是因为烦恼已尽的阿罗汉如实了知一切行法是无常的。这是烦恼已尽的比丘之实力之一。来自增支部十集第九十经，灭尽烦恼之力经。如是知见一切行法是无常的，不管他感受的是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，他了知他是无常的，他是不被执取的，他是不被欢喜的。如果他感受乐受，他无执着的感受他；如果他感受苦受，他无执着的感受它；如果他感受不苦不乐受，他无执着的感受它。当他的身体崩解，生命耗尽，就在这里，一切被感受的、不被欢喜的，都将成为清凉，犹如圆淤油和灯芯，油灯才能燃烧。当油与灯芯耗尽了，由于燃料缺乏，那油灯就会熄灭了。来自中部140经解分别经。已摆脱了生死轮回束缚的阿罗汉，他的道路像鸟儿飞翔在空中，是无法查找的。法句经里有这样一则故事，王舍城中有位名字叫做婆奇舍的婆罗门， 他只要触摸死人的骨骸，就能判断该人究竟往生天界、人间还是地狱。一些婆罗门就带着他到各个村落去，村子里的人都围在他身边，大方付钱，请教他们已故亲人的往生处。有一次，他们来到吉孤独园附近，他们看见很多人要前去听佛陀说法，就要那些人过来请教婆伽舍。那些要去闻法的人却回答说，婆伽舍知道什么啊？我们的老师无与伦比，只有他才是究竟正悟的人，并与他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。最后有一个人说，好吧，让我们去印证一下，究竟是婆伽舍还是佛陀懂得多。大伙就一起到精舍去。佛陀知道他们的来意后，吩咐一位比丘分别准备了往生、地狱、畜生、人间、天界的四副骨骸，同时也准备了一副阿罗汉的骨头，然后把这五副骨头排成一列。婆伽舍正确判断出前四副骨头的主人往生何处，但最后一副骨头却拦倒了他，因为阿罗汉已不再出生。阿罗汉是完全自由、安全的，真正并达成了新的解脱。他获得了绝对的智慧，终结所有痛苦的智慧。对于如他一般走完旅程的人，对于如他一般没有哀伤的人，对于如他一般万事皆不沾染的人，对于如他一般摧毁所有枷锁的人，痛苦已不复存在。这就是一个修行者如何从此岸到彼岸的过程。